非常感谢主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哈。每次介绍讲员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这好像是参加自己的葬礼一样的。每次都提醒我们，这些一切的一切都会留在这个地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都比较的，特别是在美国，大家都比较习惯要讲很多的这些的经历，来建立一点的这个让大家吸引大家来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吧？所以呢，我希望你们是因着这些的广告宣传而来，但最终是认识到是神把你带来的，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一个目的啊。你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勇敢的教会啊，一般的教会对吧，请我去做完讲完这个都要有一些损失的，是吧？每次讲完这个讲完宣道的宣教的会议呢，第一呢，你们要考虑到的，你们的钱可能要给出去的更多了，对吧？这是第一个损失，对吧？第二个损失 是你们的牧长们要预备往出走了，对吧？因为我觉得这是神所借我们所做的一件的工作啊，一件的工作。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的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已经看到哈，约拿书啊，约拿书。这次的三天的时间，我们就把约拿书啊全部讲完。那约拿书呢，实质上的我当时给你们一个题目啊，但是我每个题目后面都有四个字。刚才我发给那你们的秘书，可能还没来得及改。第一个题目叫“死也不去”，啊，宣教的意愿，死也不去。我觉得大家都对约拿书比较熟悉了啊，包括我们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也都会很喜欢约拿书这个书卷，所以呢，我就不过多的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啊。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求神来预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明天和后天对这卷约拿书的这神的话语有清晰的认识，使得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来，然后更加带着恩典来面对主所托付的伟大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来到这地上就是为了拯救。主，审判是如此之容易，主，你让天裂开，让地裂开，大水的泉源就出来了，地就全部毁灭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主你的毁灭之手，唯独你的怜悯，主，你让挪亚一家得救，使得今天我们这群众人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可以领受到主你用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救恩。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也再次的献上特别的感谢。主，若不是出于你，若不是主你的话语，若不是主你的圣灵的引导，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寻得永生和救恩的出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到你面前献上特别的感谢，因为不管怎么样，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带着什么样的想法，主你今天挪移我们的脚步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所以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愿主你重生人的灵今天再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得清楚明白，也让这样的一个灵引导我们走进你所预备那奇妙的国度。但是求主你怜悯你不配的仆人，愿主你的话语和主你的恩典不因仆人的软弱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愿主你特别感动众人的心，一同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约拿书呢，是圣经当中我们非常熟悉而且很多人很喜欢读的一卷书。有人称的约拿呢是一位跨文化宣教士，一位跨文化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约拿当时去宣教的时候是去亚述的一个大城尼尼微，所以呢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去的是什么？去的是亚述的大城去宣教，所以他是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榜样。但是他这个榜样呢实在是不太怎么着，对吧？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他向外邦人传信息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跨文化宣教的话， 到目前我们的整体的操作是要把这个人送去学那个本国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学了好几年之后再把他拆到那边去，再了解文化，最终可能还不一定带几个人信主。但你发现约拿不得了，约拿就学了一句尼尼微讲的话，他说再过40天对吧，你们城就毁灭了，就一句外语就把整个一个城改变了，对吧。所以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跨文化殉教士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是约拿的，对吧。但是约拿呢，又是一个非常悖逆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他是什么，他逃避神的呼召，他是非常刻意的去逃避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是临到他，非常清楚的临到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转身逃了，你知道，神跟他说的很清楚，让他去宣教，可他立刻就转身就逃掉了。而且呢，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极其的坚定，他就是要逃，宁死也要逃离上帝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又用了特别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宣教士拆到工厂上去。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这个时代有相当一大群人都是约拿的后代，知道，我们死也不愿意去，不管你怎么猜，我们都是约拿的后人，我们有极大的信心，就是不去，就是不去。那约拿呢，也是历史上最传奇的一位宣教士，没有一个宣教士进入工厂像约拿一样传奇，别人是步行去的，坐船去的，坐飞机去的，约拿是坐最古老的带 GPS 的潜水艇去的，对吧。并且他到岸的方式也非常特别，别人都叫下船下飞机，他是什么，他是被鱼吐到岸上去的。你想这种的宣教士一下来了，对吧。所以他的跟他后来直接的宣教所产生的果效，我想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对吧，极其重要的关系。约拿呢，也是事工当中最有果效的，最有果效的一句话就改变一座城市。所以你想想，咱们休斯顿如果张牧师能讲一句话把整个休斯顿城市全都信主了，那是多么奇妙。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有他这水平。包括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主耶稣也讲了登山宝训，讲了好几遍我们发现最后一个都没信，对吧。但是约拿讲了一遍之后全程悔改，所以这是非常不得了的。约拿的宣教士不但是一个有果效，而且他是一个脾气非常坏的宣教士。我们一般人传道人脾气不好，只能跟自己的老婆孩子发发脾气，对吧，跟教会的人都不敢发脾气，对不对。老婆孩子还能包容一点，教会发完脾气回来就说牧师不这么着，对不对。但是呢，约拿发脾气连跟上帝都敢发脾气，是吧。你看约拿发脾气到一个什么程度，连上帝都敢生气了，他说我死都是有理的都到这种地步。所以呢，约拿也是在圣经当中没有明确悔改的宣教士。你仔细看这卷书实在是太奇妙了，在短短的4章里边就谈到了水手悔改了，尼尼微城悔改了，但约拿到了第4章没有讲到说对不起神我错了，约拿没生意了。到底悔改没悔改呢，咱们只能到天国跟他再聊了，只能再聊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专注于第1章啊。我刚才谈到第1章，我们就专注在死都不愿意去的约拿，啊，死都不愿意去约拿。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服侍，如何成为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基督徒，啊，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基督徒。首先，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他的经文里面这样讲到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这里面首先就是神主动的呼召，这经文那一打开我们就看到呢，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大城。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尼尼微城里的人作恶已经到了极点，上帝说时候到了，但是我要在审判他们之前呢，我要大发怜悯，我要拯救他们。我不知道上帝，那人作恶了，到时候你就把他灭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还派个先知去呢。这恰恰就从这第一句话里边就在启示我们所相信这样的一位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是一个有爱愿意赦免愿意怜悯的神。为什么如此呢，我们记得第一次在洪水 神消灭了全地的人，与挪亚立了彩虹之约。立了这约之后，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不这么做了，我再不是这样把全地的人都消灭，所以呢，我要差派人，我爱他们，我要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这个整卷书一打开就告诉我们，神呢是一个启示愿意人悔改的神。与神恰恰相反的就是另外的一位撒旦。那撒旦呢，这是非常有意思，撒旦绝对不会告诉你你在犯罪的，上帝的灵会启示你，哎，你犯罪了。那撒旦的灵会怎么样告诉你？没事的，神看不见，这种罪根本都不算罪的。撒旦就是要用罪蒙住你的眼睛，让你慢慢慢慢就把你掉到什么，掉到地狱里边去。但是神不要，神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相信的这位主，是一位让我们悔改，给我们机会悔改的主，给我们机会悔改的主。那我们看到我们有了这样一位主，你再仔细来看整卷的圣经，你突然发现什么？嘿，神呢不但是对这些犯罪的这些尼尼微人有怜悯之心，那从整卷圣经来看，你发现神也借着拯救的使命来拯救一位非常愚昧无知的先知。也就是说，上帝在呼召你我跟上帝同工的同时，有一个什么目的？就是要造就你我。我们人都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很大的误区，是社会学家已经分析，已经了解说95%的人都认为自己不错，比自己实际的情况要好。所以呢，我们总是自我感觉偏良好的，只有5%的人比较谦卑一点，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不错。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更加的危险，属灵的事情上若不是圣灵提醒和帮助我们，我们一般都觉得自己信得不错，我们自己都有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不是来自于神，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位怜悯的神不但怜悯那些尼尼微人，更重要的他怜悯他的仆人，这个先知约拿。那我们来看这位被怜悯的先知是什么样的一位先知呢？这里边讲经文上讲了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你听这话，你起来。这先知在干嘛呢？也就是说，从神所说的举这个动词来看，说你起来，你去，你呼喊。神为什么要用起来这个词呢？说由此可见，先知这个精神状态是不太好，对吧？假如说星期天了一大早，你们说嘿，派我们的秘书把牧师叫起来，那你这教会就糟糕了，是不是？但你发现神的先知在那个时代说，神得说你起来，得做工了。所以可见先知当时的状态呢是不怎么着，非常萎靡不振的这样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呢，我跟你讲，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一信就迷糊了啊，一信了我得救了，然后就睡着了，对吧？所以这个信神就好像吃了一个迷魂药一样，我常常说一信就晕了，什么都不想了，我已经信了，下边等着就是哇，天国的列车把我带到天国去了。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所以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在圣经最近在英文里面有个非常贴切的词，它叫 non-believing believers，翻译成什么就是不信的信徒。说你说我信吗？你说我是谁？我是个基督徒，我信。但是你真的是信的基督徒？我是不信的信徒，是吧？这个就糟糕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流行的一种现象，非常流行的现象。这跟我们这个怎么信主整个过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神呢无法忍受这样一位挂名的先知，说怎么办呢？神说你起来得干点事情，对吧？你到底是我的先知吗？他说我当然是你的先知了， 我名字叫约拿，我是先知。神说那你要是先知，那咱们就赶紧去做先知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你赶紧去尼尼微去传福音，怎么样？先知倒真起来了，对吧？但是去的方向比较不同，立刻就逃了。 我们看到的是尼尼微这个城呢，事实上是非常繁华，是当时世界上非常大、非常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那后边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走三天才能从城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所以是非常巨大无比的城市。这也是一个当时在历史上恶贯满盈的城市。你想一想，你到一个城里边去，像一群作恶的人，你要干嘛？要呼喊啊，这不得了。我们一般到陌生的地方都怎么样？都静悄悄的观察，对吧？但是神说，你去向那群恶人呼喊。呼喊什么？40天之后你就完蛋了。天哪，你像一群，就好像今天我们跑到黑社会，人家正在那儿这开大会的时候，咱们跑过去说，哎，你们一会儿警察就来逮你了。你想这人的下场是什么样？所以约拿跑呢，有的时候你想也倒有点有情可原，对吧？上帝似乎把一个无法完成的一个重任交托给他了。但是我们来看，他不管怎么样，对吧？他准备跑了。但是逃亡有逃亡的风暴，约拿非常清楚上帝的呼召，但是他权衡之后呢，决定36计早为上策，啊，所以你看到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时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往他时去，他就给了工匠，上了船就与船上的人躲避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呢，神的仆人常常是因为神给的吩咐太大太难，所以呢就以此为借口悖逆和逃避，啊，这是咱们整个基督教历史你就可以看到，神给的任务都是太大太难了。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的28章说，你们要往哪儿去？要往普天下去。天哪，普天下到底多大都不知道，对不对？当时又没有马车又没有飞机，让我们去往普天下去，主啊，这实在是又大又难的工作。但是你发现当时那些门徒就是有信心，对吧？去了。所以今天福音才传到了你我的身上，啊，但同时我们看到神对给约拿也是个又大又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他逃避了，啊，我把它称为叫上帝儿女的渎职罪，对吧？我们常常是蒙召了，但是怎么样不干活，对吧？我们说我就是神，你什么做基督徒，那我来数算你给我的祝福可以，对吧？但是让我给你干活，那得。太大太难了，我有难度啊，主，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神的这个给我们又大又难的工作合理化，我们就说，主，我没那么大的恩赐，让别人去做，对吧？主，我没有被全职蒙召，那是他们的事儿，像我这样的只是天天享受这种祝福就可以，你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是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所以呢，约拿呢，他也用3字来回应神，说约拿也起来也逃了，逃到什么地方？逃到又去睡觉去了啊！这个约拿真是厉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睡着，是吧？这也是做先知的，是不是做先知的一个本事，是吧？你看先知的本分呢，就是服侍神，做话语的出口。但是呢，你看约拿就不干这件事情，先知悖逆神，但是你发现呢？这个整卷的约拿书是非常幽默的，你仔细去读。那神怎么在经文里描写，就是神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换句话说，你读一读，读出一个味道，说先知不听话了，但是怎么样？但是大海听话，对吧？神说一刮风，大海怎么样？就开始兴风作浪。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看这位伟大的神，对不对？他能管得了海洋，但是对不起他自己的人，对吧？给他自己做仆人的不听他的话，啊，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多么大一个讽刺。而且在后边呢，我们看到当这个起了风浪，那些人都各自求自己的神来帮忙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撤前说，你也得撤一下，到底是谁，啊，这风浪从谁来的？他一撤出来是约拿。所以呢，这些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呀，啊？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啊，他在那块约拿这会儿来本事了，啊，这会儿显出先知的风范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天哪，你这很不得了，对吧？ 所以你看他怎么讲，他说我是希伯来人，非常荣耀的，你知道，就好像说有的时候我们见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们的神特别厉害，但是我就是不去宣教。所以你看到他这样向他们宣称，那你看随手听了就惧怕，大大的惧怕。约拿非常有意思，你看约拿一边宣称他的神 如此之伟大，一边用行动来表明我不听他的。那你到底是讲谁伟大，对吧？到底是你是神，还是你宣称那位是神，还是你那位神伟大，管天地的神伟大，还是你伟大？因为你连那个最伟大的都不听，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比他还大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你发现水手害怕了，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比。水手说什么呢？水手就害怕了。但是这里边没有讲怕什么呢？到底怕什么？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他们要怕约拿，碰到这个人，这人肯定是疯子，对吧？他自己夸自己的神很大，然后自己的去逃跑，这人肯定是神经不太正常。那另外他怕什么？他怕他们自己呢，水手们所拜的神呢，都是要么管船的，要么管海浪。约拿这一亮出自己的神不得了，他说我神是天上的，连沧海和旱地全管，海陆空总司令，这个神够大。所以呢，他大家都害怕，害怕神。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水手们怕耶和华神，但是呢耶和华神的仆人不惧怕他。那么结局就非常有意思了，他们就最终的选择要么自己死，要么约拿死。所以水手们也特别来了一个祷告，都是什么呢？说让我们把他丢到大海里边去，但是这罪呢不能够归我，这跟我没关，虽然我把他杀了，对吧？所以他们的祷告很有意思。这后来这就为什么他们献祭的原因，因为他们确实实际上是他们把他丢进去的，但是这些水手怎么样？不肯为这件事情负责任，不肯为这件事情负责任。那么约拿呢就被丢到海里边去，自己就被大鱼所吞了，就被大鱼所吞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上帝在这里边看到是非常的幽默，非常的幽默。你看到约拿呢，从这个经文的描写，他就下到这个一个城市，下到这个船底，一直往下走。上帝很幽默，你不下吗？这回我把你下到海底去，对不对？你自己不愿意下，我让别人把你扔进去，对吧？所以你从第二章的时候描写约拿，约拿怎么样？就沉到了大海的最底层。神不说你不想死吗？那就死一次试试，非常的幽默。所以这里边让我们去了解什么呢？就是人呢是无法逃避神的，他不管你怎么逃，你是无法逃避的。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掌管万有的一位神。首先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一个人要逃避神要付代价。你说我跟随神付代价，主耶稣要向我们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同样让我们看到什么？你不背十字架的怎么样？你还是要付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呢可能比背起十字架所付的更大。我们来看逃避神付什么代价呢？那约拿呢，首先的第一个代价呢就是金钱的代价。你要想逃的话就得付路费，是不是？所以这经文里面非常幽默的就是约拿要付了船价，他掏钱了，对不对？他逃去逃离神。所以第一个代价就是金钱的代价。第二代价是什么呢？是生命的代价。你说我付点钱就可以了，我如果真能逃出他手心还不错，但是他不但没有逃出手心来，怎么样，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你看随手收了钱，约拿付了船票，本来是件好事，大家相安无事，你去你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但是半路上却因为这个约拿的悖逆，随手们也跟着倒霉了，差一点大家都跟他一起死。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逃避的代价实际上是约拿逃的时候没想到，那在逃的过程里边他发现这个代价可真不小。最终我们发现他真的就是经历了什么逃避神死路一条的代价。其实从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所有逃避神的人 不管是认识他、知道他，还是不知道，他最终逃避神的代价就是死亡。你仔细想想我们的人生，啊，仔细想想我们的人生。人生里边呢，你发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如果你善于思想和观察，你就会慢慢想得非常的清楚。我举个例子，在我们这个城市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医学院的一个教授，非常优秀。这人不但非常的在自己的这个教学科研上非常有成果，而且非常勤劳，他不但勤劳而且善于经营，不但善于经营又非常的节俭，所以你可想而知吧，啊，这样的一个人，在他65岁的时候，在我们的城里边已经有几十套房子，啊，而且呢，他不但白天在医学院做教授，晚上还要怎么样做保安，啊，这美国遍地都是钱，睡觉都能赚钱，对吧？他不但能赚钱，而且不花钱。65岁的时候就突然得了胃癌，啊，得了胃癌。他说胃癌是所有癌症里边最容易治的，所以做了手术，当时也精神状况不错。后来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偏方还是用了什么特别先进的药物，是吧？因为他们做医学院的肯定是能够有这个手段，结果突然就扩散，很快就去世了，很快就去世了。他在临去世前一两年的夫妻两个觉着，哇，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一直是非常节俭，咱们得享受一下，所以夫妻俩就决定买一个7个厕所的这么大一豪宅，对吧？两个人坐着，啊，非常 enjoy 去请人到家里面吃饭，啊，但是吃的不怎么着了，你知道，最重要就是你看看，这是我的房子，啊，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你看，你们教会那么多人，对不对？你们还没有我这房子大呢，是不是？说加在一起没有我这房子值钱，但我们的教会比他房子大，对吧？他说你们还没有我这房子值钱，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想一想，7个卫生间也留不了命。我有的时候就想，卫生间太多，这人一定有毛病。人生，有的时候我们觉着我们的一生真都是哇，每一步都设计得非常好。可是突然发现，当我们想要开始活的时候，怎么样？机会没了，上帝的时间表崩到这儿停了。我们很多的人一直希望等我退休之后，等我做了爷爷之后，等我什么什么之后，我再服侍神。我曾经给一个餐馆的姊妹传福音，传了好多年，八九年的时间，最后这目前的一个结果是他已经把餐馆关了，啊，每周来聚会了。但是这8、9年的时间，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每次生病的时候都说，牧师来给我祷告，对吧？等我病好了，我一定去教会，一定把11奉献补上。我就说，你都这样了还跟上帝谈条件？我说上帝又不缺钱，教会缺钱，上帝不缺钱的，对不对？教会需要有 building 给我们聚会，知道不？你捐这点钱全自己用了，对不对？咱们教会捐这点钱，80%-90%都被咱们自我消费了，是不是？上帝消费了什么？没有，对吧？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非常的幼稚，非常的幼稚，而且我们自己这道理还很清楚，啊，他每一次都是带着很内疚的说：“哎呀，这次我病好了之后，我一定。”要11奉献，我说这种人我见的太多了，你知道，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基督徒，在中国被双规的时候出来跟我讲，这一次我出去之后都是上帝的拯救，我把我的一半捐了，对吧？起码得有几十亿，对吧？我就说，哎，收住，你刚出来，你现在说的话叫冲动，现在说的话叫冲动，因为你想解决你的问题，对不对？我说所有你带着解决自己问题的发誓呢，都是不算数的， 等你一会儿想清楚了，再过几个月你想清楚了，你掏不出来的。所以我说，你说的这句话就当我没听见。那所以我们现在关系还不错，我当时说我听见了就惨了，你知道吧，人是给不出来的，人是给不出来，因为我们还不清楚是谁的，就一定给不出来啊。所以你就发现的，人的一生啊，人这一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一些自己以为很有道理，可是有一天到了一个生命的关键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自己所追求的都是空虚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上海，去过上海，大家很多人都去过上海，有个大楼啊，这个大楼呢是一个富翁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如果 你知道它，它叫钧窑大厦，很多人都会知道，它是中国第一个做货运包机的人，非常聪明啊，非常赚了很多的钱。那中国第一个做货运包机，这个人后来就是因为钱太多了，信不着别人数钱，所以他们开玩笑说他就是数钱最后累死，太多钱了，每天都自己数。那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司机娶了他的太太，对吧？所以他司机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一直就以为我给他打工的，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他给我打工的。这就是人生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一直以为这东西是给我的，可是忽然间你发现你可以去努力去赚，但是你不一定拥有它，这就是人最可怜的时候。所以你知道从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我们的性情和爱好跟没信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种的基督徒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上帝说我的福音是改变生命的福音，你说我信了没改变，那你还没有信明白，还没有信明白，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啊，面对事实。你说如果我过去追求金钱，我过去追求名利，我过去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信主之后我还是干这些事情啊，我过去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今天还思念地上的事情，那你要知道这就仿佛一个人说我敬拜鳄鱼但我还是圣人一样，这是很可笑，就跟先知一样，先知说我什么，我是耶和华的先知，那对不起我逃了，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的现象。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反复的要思考，一生都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不是在改变，而且我是不是越来越像基督。那否则的话我们所面对的一条路呢，就正如圣经所讲，我们以为是正的，可能到最后是个错误的。那你我们再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逃避神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人之所以敢逃避神，就是人认为有一个事情或者有个东西或者是我自己比上帝更重要，也就是换句话说，我爱别的超过爱上帝了，所以给我勇气和力量，我敢逃了，我敢抵挡他。这在圣经里边我们把它称为叫偶像，偶像。我们发现的先知约拿不去尼尼微城，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我们看到最终去了。他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你说一个人假如说星期天的时候他不参加敬拜，他说哎，我到 Gaveston Beach 我去晒晒太阳游游泳，是他不能来参加敬拜吗？不是，是他不愿意来敬拜，是因为自我的享乐比敬拜神更重要。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逃避上帝是因为一个偶像在统治着这个人，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他没有一个不愿意的心，不愿意的心。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受到很多的捆绑，圣经把它归结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常常都是好像我头脑里边想得救，但是怎么样，但是我步伐要跟得上这个时代，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一边爱着世界，一边怎么样要拥抱救恩。我在中国的温州的弟兄姊妹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温州人的温州的基督徒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我说什么特点？他说我们都是活着的时候要做财主，死的时候要做拉撒路。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太美了？但是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活着的时候想做财主，死了就没有办法做拉撒路，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对吧？那我们回到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愿意呢？怎么样才能愿意呢？你说你讲这些，你我怎么才能愿意呢？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太吸引人了，对吧？它不单单吸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传道人的牧师啊都吸引的一样，吸引我们。我们只要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向我们传世界的福音，对吧？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今生今世此时此刻满足我的愿望，这是咱们中国人是最实用的，我们的文化是极其实用的。死了进天堂，死了以后再说，所以我们是大有信心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信心就是相信今生超过永恒啊，这个是特别鲜明，对吧？我们的传福音最大的问题就谈到说，你知道吗？你是有永生的。他说永生什么时候才有？死后的事情免了，啊，咱们要谈点现实，对吧？所以中国人在生，只要在生病，只要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知道，马上传福音好机会，对不对？他说来解决我这问题。我曾经遇到一个人，他说我不管你是基督教的、是佛教的还是什么乱七八糟，只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了，谁解决我的问题我就跟谁了。你看多么坚定，对不对？谁解决我的问题，谁解决我的饭碗，我就跟谁走，对吧？咱们中国人的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人呢，为什么不愿意？如何才能愿意的根本呢？还是回到一个最小儿科的，就是回到福音。因为你仔细思想，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回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当时信的福音是什么。当时信的福音是什么？我是最早的一次来美国，应该是1997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就去了一家教会，那家教会大家就给我传福音了。突然来了一个大陆人，对吧？来美国，对吧？来，好不容易来到教堂，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啊，说：“哎呀，你们都是无神论的，好可怜的。”你知道人有永生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知道吗？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永生就是比现在最好的地方还好，比美国还好，就是永生，对吧？不信的就下地狱。”你要不信耶稣，下地狱就是最痛苦的地方，受烈火的煎熬。我看你小伙子挺聪明的，你到底选择哪个？我一看这气势挺厉害，对不对？我说按照你的意思，那我只能选择永生了。他说又有一位弟兄归向耶稣了。所以我就大概就被算成基督徒了，算个数，对吧？这后来我一读圣经，哎，不是这样，对吧？这种传福音真是没办法，把你逼到逻辑死角，对吧？我们那时候正在做生意，最讨厌别人说你死了，你没钱了，怎么样，对不对？只要你说跟钱有钱赚钱，只要你说大富大贵，行，什么都信，对吧？有什么，咱不就是为了自己富裕一点吗？所以你发现呢，这个福音一开始就给搞错了。圣经上的福音的标准的定义，就是 在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就这么简单一个福音。但是我们传的东西传的乱七八糟，我们传你信了，信了病就得医治，这什么呀，对吧？我不信病也得医治，那怎么解释呢？所以很痛苦。我们发现，你发现这样的一个福音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耶稣作为一个无罪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都被你们弄死了。你知道人类你们的罪有多么的大，每一个人都在耶稣的死上有那么一份。天哪，这个是吓死人的。我们不小心把神的儿子杀了。你知道上帝是一直在追讨，向所有地上的人说，我恨你们，我就要惩罚你们，因为你们把我儿子杀了。那这个糟糕了。所以圣经说所有的人都在什么上帝的咒诅之下。那怎么办呢？但是感谢主，他说，嘿，我儿子说赦免了，那我就不算账了。嘿，这个挺好，对不对？我们把他杀了，结果他说，哎，你没问题，我赦免你，这可以吧？我们唯独得罪的是神，所以要原谅我们，怎么样？只有神的原谅。他说，在我里边的老爸，你就不要找算账了。啊，这个不得了。那么所有这些人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怎么样？就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再来，就给我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活在基督里的生命应当是什么样。那我们来思考这件，如果耶稣作为一个万王之王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意味着在他的里边的人，属他的人都要学会放弃，因为他放弃了所有天上的荣耀，所有他的尊贵的位置，就是为了什么？救我们。所以所有在他里边得救的人怎么样呢？就得了所有他在天上所放弃的荣耀，尊贵的荣耀和身份。所以我们每一个进天国的人，你拥有的就是天上神儿子所拥有的一切，整个的宇宙都是你的，你拥有的绝对的尊贵的身份。但是对不起，在地上你得要学会放弃。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为叫上下的颠倒。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追求越多越好，怎么能往上爬？所以在基督里边的这些的国民的价值观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越少，我怎么样能够给予的多得到的少，我怎么让别人都是往上爬，那我怎么样就学会谦卑，别人拼命要赚要得到更多，那我就拼命的给。哎，这是一个崭新的在基督里道成肉身所带出的一个价值观的体系。那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放弃自己的荣耀，带出另外一个价值观，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摧毁所有的假宗教。因为所有的假宗教都是我要做点什么我就得点什么，因为所有的假宗教都不过是另外一种的投资，就跟我们买股票一样，我们投进2万，到年底了，买买买买买，哎，我变成3万了。很多人进入到宗教的思想也是这样，主啊，你说了，只要我把十分之一送进，那天上的粮仓就开了，那我现在就成为百万富翁了，亿万富翁了，是吧？这种投资是不错。那是不是真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思考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我富有了然后就结束了。上帝从来不在乎给我们多少，但是上帝最在乎的是你给出多少，这个是要命的。我信基督徒之前我总想得到，成为基督徒之前我总想得到更多，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一个祷告，主别给我太多，因为到我手再给出去就比较难， 我得到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结果了，但是我给出去的时候，我得要刻意的，我要告诉自己，这个一定要给出去的啊，写下来，是吧？每月第一个就把这个写出去。你断了这个想法，你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们里边有一个罪性，它时常就开始泛滥了。那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再来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所有我们今天在地上在主里边的人，你还没有进天国呢，你已经成为天国的大使了。所以圣经做一个比喻说，你们是基督的使者，换句话说，你还没有去天国，你就把天国给派你过来住这个地球的大使馆，对吧？天国住地球的大使馆。所以你们怎么样？你们虽然这人在这地上，心又在哪里？心要在天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儿，因为你的家在那儿，对吧？就好像说一个美国的大使馆设在中国的北京，那这群人给谁工作的？给美国。他心里想的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呀。所以圣经人也特别清楚，用个使者来表达，说你们这群基督徒啊，你们今天在地上要想着谁的利益啊？天国的利益，怎么把荣耀归给神？那这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福音要求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就清楚知道人生实际上今生今世的结局不是那么太光明。那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史铁生，是个残疾人啊。如果稍稍喜欢文学的作品的人，你会读他的著作啊。他把人生呢非常精辟的总结了六个字。他说什么是人生呢？我每天都在这个天安门前呢，这个转来转去的，因为他是残疾人，他妈妈常常就把他推到外边去啊。他就在那儿去观察世人，他自己走不了，但是他可以看这些人。他看了几十年的。他就说，哎呀，人生我想透了，人生总结起来就六个字啊，没有一个人能逃过这六个字。哪六个字呢？就是孤独、痛苦和绝望。他说不论你是谁，你的一生注定是孤独的。他不论你有多么多的亲人，你多么喜欢一个人，那个人多么喜欢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当你夜深人静醒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灵魂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能真正陪伴你，你是孤独的。他说孤独不要紧，那最重要的是人生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是注定，只要你活着，这种痛苦就会跟随着你。为什么这样呢？他说你呀，实现你梦想的能力永远追不上你的梦想。哇，确实是这样。我刚刚想成为万元户的时候，我努力了好久，终于成万元户了。可是我一成为万元户是什么？100万好像也不错，对吧？所以呢，你每一个理想的实现，就让你看到更大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所以你痛苦啊。所以就我们年轻的时候穷没有钱，年老的时候有钱没有体力，中年的时候又没有太多的钱，又孩子又很多，所以又没有时间，所以这一生你看怎么弄都弄不明白，这是痛苦。就人生最可怕，这还不要紧，这两个还能凑合活。他最害怕的就是绝望，都是人生你想通了那就没法活了。所以聪明人呢很快就自杀了，对吧？你看那些绝顶聪明的没几个活太久，差不多了，想明白了，就这么回事。为什么？他说死亡离我们是那么的近，随时都来光顾我们，也不用太着急，他一定会来的。但是我们活着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样，是不是？谁敢说我准备好了随时去死？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软弱的。我去见到病人在最后的一刻的时候，他就说跟他的亲人讲，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药 能治我的病吗？不管一个人多么的有钱，多么的吝啬，在死亡来临那一刻，他能够如果捐献所有的财富，能够换来一秒，他都会愿意。不管这个人多么的吝啬，你发现人生是如此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和我们的人生，你如果想通了，想通了，你就知道你别无出路，只能跟随神。你说不，我还没想通，没想通你就慢慢想。夜深人静的时候，孤独、痛苦和绝望就会来了。所以要善于去思考。你知道呢，刚才张牧师讲的，说我是98年底来到美国，我来美国的故事是很跟大家都不一样，别人都是来带着梦想来，我是不小心留在美国。我来到美国以后呢，就因为我很讨厌基督徒，因为我生命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事情都是基督徒把我给骗了。我觉得这些人在中国的时候都不信主都不错，来美国信主之后变这么坏。当然我后来人家那些另外的基督徒说，哎呀他还不真信呢，对吧？我说反正信不信都你们一伙了。我在教会里边呢待了3年多的时间，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待了3年多时间。我基本上都比一般基督徒要早去，我是也拼命读圣经，因为我想消灭这个宗教。我就是骗人的嘛，对吧？这么多人还装不作样的，每周都来，对吧？我想怎么这么多人？这里边一定有奥秘在里边，对吧？所以我想学一学奥秘，到时候把这个宗教推翻了。后来在潜伏了3年多，对吧？潜伏3年多。我那牧师在我不信主的时候整天推荐我去读神学院，他说，哦，你这个我看你挺爱读圣经的，你得去读神学院。我说我都不信你不知道吗？那后来呢，毕业之后呢就去在这个，我就最终在信仰上很挣扎，我就是信好像没有太多的理由，不信好像读圣经啊，我是拼命读圣经啊，3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每天晚上抱着圣经睡觉。但这耶稣真不错，但他的门徒真不少，所以我就是非常矛盾的。耶稣的门徒，哎呀，一到教会看都看不了大家，就说天，你们的门徒人家当年在南湖小船上闹革命的时候要开个会，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要出去忽悠别人去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咱们基督徒在教堂里边唱几首歌，然后天国就降临了，这不开玩笑吗？所以我说你们都是好人，但是你们干不过共产党，也干不过共产主义。我说人家是真的抛头颅洒热血，咱基督徒一到关键时候就回去祷告一下。所以呢我就一直没信。后来我们的牧师说，我跑到这个纽泽西去开公司去了，他很遗憾，就是这人在我教会待了3年多，特别认真，就不信主，所以他说肯定是我出问题了。我没讲明白，肯定是我，因为我在美国长大，香港背景，普通话也不太好，所以给你整到一个普通话人多的地方，所以就请我去一次营会，所以呢这就是2002年在唐宗荣在葛培里布道的时候，哎，真把我整信了。你说，对，唐宗荣布道的时候，但是这个是话很长了哈。而且就那，我是那天晚上信主，那天晚上奉献了，对，就我是比如说信主啦，奉献做传道啦，什么什么地，然后很多以前我一起做过做生意的朋友说，哎呀你哪怕不赚钱了怎么怎么地，哎呀多大代价，哎呦你们这个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信主了，所以别在那胡说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干过最大最成功的一桩买卖，知道吧？所有过去的都不值得什么，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不行啊，我现在终于把自己交给一个行的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呢，我在那就是去了读神学院，很多的故事啊。我信主之后，我们教会人一律反对我信主。我信主了，我说这个牧师我信了，我要服侍神，我要把福音讲清楚，我要为主去征战。我回到教会，我要去读神学，我们教会人立刻长职开会，这种人不能读神学了，根本没有见证吗？对不对？啊，你以前这个反对过教会领袖，对吧？对教会弟兄姊妹不尊重。我说主不都赦免了吗？他说那不行。我们不行。我跟你讲，美国的教会有太多的问题了，没办法。后来我就跑去读神学院了，最终历尽千难万苦。但是我读神学院，我不知道要干嘛。我跟你讲，别人读的神学院，人都带着清晰的目标，我出来要读牧会。我读神学院就点，我要把福音讲清楚。我求求你，太多人信得不清楚，所以我得去装备一下，讲清楚。要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的以前待过的一个小团体就让我回来，要说职堂，啊，职堂。他说你回来吧，咱们开为主建一间教会。我说什么？建教会？那谁做牧师啊？他说你呀。我说这个从来没想过，读神学我倒想，但是做牧师从来没想。因为在我眼中做牧师的都是什么人？牧师要特别的温柔，啊，特别和蔼，啊，师母呢都得会弹钢琴，然后呢牧师和师母都做一手好菜。那我就是在这样的教会成长起来的，牧师师母对我们非常不错，啊，两人都是香港背景，哇，那菜烧得好，真好吃。所以我那时候我不信主的时候，牧师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你是没少给我吃大虾，但是最后不信主，这投资白投了。所以他说的，我们就希望你来。我说为什么希望我？我第一，我太太不是中国人；第二，我太太不会弹琴；第三，我没那么好的脾气做牧师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希望你来，其实就有一点最重要。他说我们呢就不喜欢师母，让师母，我们以前的经历在自己在教会里，就是师母参政太多，你老婆不会讲中文也听不懂。他说这个是最好。你们有这样拼幕的吗？所以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就祷告啊，这主啊，是没想过这事情怎么办。神学院还没毕业的。后来呢，我就神就让我看到，我过去批判教会，批判的很惨，我的牧师也被我整得很惨。啊，牧师你想，大陆人又是学文科的，啊，我们的牧师香港背景，啊，普通话就不行，啊，又是文学水平又不太一样，对吧？然后呢，你知道他准备讲道也是东贴一块圣经，那块贴一块圣经，所以我一看，我说牧师你这没准备好，你把那圣经都是从别的地方捡来捡去凑在一起给我们读一遍，对吧？所以我牧师对我是痛恨之极呀，啊，他在那一讲道，讲完了之后，我很认真的，我说牧师，你看今天你讲的哈，这个有三处的经文引用错误。然后呢，你举着例证跟你的观点不对称，你没说明白这事情是怎么。我说 OK， 好好好，真的上帝真呼召一些非常可爱的仆人们。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呢，我就说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呢，你知道我是没有资格去做牧师的，我们在过去没信主的时候都是劣迹斑斑的，肯定做不了了。但神就挑战我一点，说：“哎，我知道你不够资格，你做了牧师以后你还不够资格，你知道吧？你一直都不会够资格。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我这个可把我给僵住了，因为当年我流泪走出去的时候说，主啊，替你死都愿意。他去牧会，这玩意儿没看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神就问我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那当时非常的有意思，我在奥兰多啊，在读书，结果我两个朋友要把美国的公司要转让，他们要回中国去发展事业。哎呀，就那个时候，当上帝要给我机会职堂的时候，他们都打电话过来了，哇，连着两天，哎，我们这公司你来做吧，来，我们准备回中国去发展了，是吧？你就直接一下保证每年有六位数，可以能凑合生活了，比你读神学肯定够生活。那我当时跟我太太说，哎呦，你看神的供应来了，咱们先把钱赚了，对不对？然后再去服侍，带着钱去服侍，对不对？这回咱们在教会里面他们不敢搞定咱们，咱有钱大不了不要钱服侍，你们就老实了吧，谁敢提意见？哎，我当时觉得这主意真不错啊，越想真是越像神的呼召。所以我跟我太太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嘿，到了最后有一天的时候，突然我觉得，哎，我说不行了，不能祷告，这不对了。我说为什么不对了？我说你看，从来上帝在这一段时间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这怎么突然上帝给我们开一扇门，怎么世界就开两扇门呢？这肯定是诱惑，你知道？我说咱们还是乖乖的吧，咱们还是去跟随神吧，别再走到那边去，过几年咱们又回到老路上。所以就回来开始牧会，一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到今天为止。那我们自己呢，我就说在密西西比也建了有将近两间，还有另外一间也是然后到今年是建了三间的教会。那我自己也是从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一晃已经11年的时间过去了，11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在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对吧？这个不是说我有多么有能力，你千万不要信刚才讲那些的什么 title 很多。我也发现基督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只要你免费干活，大家不惜一切代价给你一些 title。 我是被他们上当了，你知道，我是喜欢为主多做点工作，他们一看挺喜欢，好，就你干了，给你个 title 干吧，对吧？所以我在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呢有一颗愿意的心，上帝呼召人呢从来不是按资格来呼召的。而且呢，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都不顺服，这是我们最会做的一件事情。我宁愿死，我也不顺服神的呼召。但是你知道呢，神呢却恰恰相反，神呢是为我们死，顺服而为我们死。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是顺服在先，死在后，我们是死都不顺服，死都不顺服。所以你要真正明白一点啊，就是人死都不愿意服侍神，与神死都愿意拯救人来对比，你就发现人是多么的无可救药，你就发现我们做基督徒是多么大的亏欠。我跟你讲，今天你在世界上不管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拥有多么美好的家庭、婚姻、儿女，所有的美好，你知道在面对死亡进入天国那一刹那，所有这些东西就如过眼的烟云，那都是一切都不重要，一切都不重要。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说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让我明白一点，我们是无可救药。你如果觉得你还行，还能够行善，你就已经失败了。你觉得你有本事，你说我能做个好基督徒，你只有这个想法，就注定你必须失败。因为我们这一生里边每一个脚步，每一件事情我们愿意做的，若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就会成为我们的枷锁，一定把我们牢牢地捆在这个世界。 所以真的就是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明白福音是什么，让我们真明白福音所解决的是这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解决的，就是永生，我们生命的问题。其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一个救主能解决这些问题，唯有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对你对我每一天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你愿意此时此刻今生今世服侍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你愿意火热的去服侍什么？如果你不去火热的服侍他，你在服侍谁呢？你不知道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今生一定要做一个智慧的基督徒，有一颗愿意火热的心来服侍主。这不但是表明我们是他的仆人，而且表明我们是活在基督的里边。愿意的心是宣教的起点，宣教的起点。求主今天圣灵感动我们，从心开始打开我们的心。我非常感动，今天你们大家这么多人来到这里，一般周五的时候大家都忙一天累了，搞什么宣教，我班还没上完呢，回家休息一下。所以感谢主今天带领你来，愿福音今天感动你的心，使你看到耶稣基督这位真实的福音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实在是感谢你，我们再次在看到约拿的生命，也看到了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都是不愿意来服侍你的人，我们愿意有一个先知的称呼，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号，我们愿意来参加仪式的敬拜，但是主啊，让我们把心给你，实在是太大的牺牲，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很多自己的梦想似乎若是给了你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主，我们对你常常是抵挡的，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执着的追着我们，让我们来服侍你，不是因为你需要服侍，而是我们需要在服侍里边认识自己，在服侍里边成长，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福音，还是暂时的在今生来给我们一点的满足和安慰，在永生和死亡面前毫无力量的假宗教。主啊，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真的求主帮助你今天所有带到这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永生如此之真实，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我们今天要活在他里边，来领受他为我们死所带来的祝福。也再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仔细查验我们的心，看看里边是否有主你圣灵的同在，是否我们里边想的还是世界的事。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愿主你祝福你的儿女，也保守众人回家的行程。愿主你继续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一同继续来领受你在约拿书所要给我们的完备的宣教的信息。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